两千八也涨了吧？跟电影绑在一起都会涨。
Top Gun 也涨。
啊 ，Top Gun，Top Gun 超涨。
Top Gun 太丑了，不想买。他那个机，
我都已经发黄了。我上回去看，
他会发
黄。
对啊，因为太潮湿。
哦。而且他那一只的胶料其实好像不好，偏软。
很快就发黄，
对啊，他们一头
可以交流啊，
一头栽进模型的世界。
你听得懂吗？
侏罗纪公园
知道，
侏罗纪公园可以啦，
对
啦，骑那个暴龙那一车，
大家都知道啊，
对啊，
是鬼祟祟的那一只，
都看过。
你知道这个梗是哪里来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吧？
我刚没听呢，
就是。暴龙是鬼鬼祟祟的那一只，还是啊的那一只？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那个是环球对不对？哎、欸，那个，
他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们没有看周星驰国产007吗？
我忘记了，有这段。
对，陈思令，他不是到办公室吗？陈思令，我们的暴龙头骨已经不见了，所以你要负责去找回来。暴龙是鬼鬼祟祟那一只，还是啊那一只？然后金枪哥就说啊的那一只，你回去找。
哎、欸，你不是爱好者，
你不是爱好者、啊，
但他在还在搜寻，
对我还在搜寻。
我对周星驰电影超不熟的
啊，007可能比较能
007大战金枪客嘛，
对啊，
对啊，
他后来叫国产007啊，我只知道文熙要你命三千，
对，荣耀铁链，每一个都可以独当一面。
文熙，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再叫我，请连姓一起叫。
好的。
文熙
好。
有了戏子。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欢迎来到夜路石窟安内所，我是阿 k i
我是 Tommy，
我是 Soso，
我是阿翔。
耶、yeah! yeah! ！
一周年了，
真的、欸，
好快哦。
居然不知不觉就录了一年。
嗯，对，夜路石窟周年庆现在买一送一，你只要抖那一下，我们再让你抖那第二下。
我刚才想说，怎么买一送一？要买送一？
是抖一送一，
抖一送一，
抖一送一，
让你抖不停。
这是一个直销的概念吗？
这是冷笑话的节奏。
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们呢，陪我们这么长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啦。
这么胡闹，
大家的耳朵还好不好？
应该都被搜索破坏殆尽了。
哎呀，是被一些歌曲破坏殆尽了。
怎么会？应该很多耳朵怀孕的啊。
好，然后这一集比较特别的是啊，本来呀、啊，我们的计划是我们要到户外去录音。嗯，哦对，但是因为我们录音的，我们今天算是十号嘛，
对，
对，今天十号，我们本来打算哦十一号，对，我们本来要打算去信义区的那个香堤大道那边录，对，但是因为最近
还花了重金，
真的
那个购买新的设备，
嗯，就没想到都没用，
搞不定啊，
搞不定，我这算是我们的技术问题，我们会之后会克服那。这也是我们一周年之后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回馈，就是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录音品质可以提升。那只是说，第一，碍于最近都阴云连绵、哦、然后我们这些设备是无法淋雨的，对，所以我们就取消了这个户外录音的活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没搞定，还没摸熟啦，对，嗯、所以户外录音的部分，我们可能还是会择日再办。对，那只是说这次的那个一周年纪念，我们还是就是在室内，
也就是说各位听众还是有机会见识到大家的真面目。
等一下，有人好奇吗？
有人想看吗？
对呀、啊，
怎么会？应该很多人很好奇才对啊。
哎、欸，我连面具都准备好了耶。
不是，所以我们的企划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你们想看我的真面目吗？然后你会到现场看到四个戴面具的人。
不错吧？
我们的真面目就是这样子。然后套一句最近的流行语，这水很深啊。我们需要那边跳舞这样子，
让你猜猜哪个是阿 k i 哪个是阿翔，哪个是 X, 哪个是
哪一个是勾二？
对，
他刚才叫我名字。
对，
没关系，我会帮你逼。
好，你再帮我逼掉。
我不知道对三位、啊、阿翔还好，阿翔是算是最近加入啊，你们的家庭有受到 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工作上面有受到什么影响吗？两位？
哦，家庭没有受到影响，家庭一直都不睦啊。
那我应该问的是，哎、欸，阿生，你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的意见不重要，因为录音都会来我家比较多，嗯、对，然后所以时间分配上会被剥夺感会比较重一点，嗯。我上班时间比较晚下班，所以可能平常朋友有聚会约也会约六日，那我就要朋友的聚会啊或者是家庭的聚会，尤其现在是两边的家庭、嗯、所以就是要常常为了这些时间去错开行程，对，所以我就觉得变得六日有点拥挤啊，
哦、本来之前还可以浪浪的这样感觉，
对，就是可以耍废的一整天躺在沙发上的，但现在都不行、嗯、对，最大的差异大概就这样吧。
那托米耶
对家庭还好啦，对啊，
老婆也很支持啊，
啊
我真娶了一个很棒老婆
啊，嗯、哎呦，她、嗯、嫁了一个很不错的老公，
这一点我存疑。
那其他方面其实，
都没有什么影响改变之类的，
好像也还好哎、欸，说真的，有啦，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又刚好遇到我换工作这件事。
换了部门、
啊、对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换了部门这件事、嗯、对对对，然后结果换了部门之后整个负担有一点稍微大了一点，因为新的部门可能要学习的东西过多太多了，
因为最主要是新部门你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对，
你之前所习惯的一些技能什么的在这个部门用不到，
对，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开路的时候刚好小朋友出生啊，
啊对对对，
所以你等于又要顾小朋友，然后又要适应新工作的环境内容这样子，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是目前比较大的转变、嗯、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他其实都没有花在这上面。
有啊，怎么这么说？
你就是一直在想歌而已，怎么
如何丰富我们的频道节目？
如何见缝插针的唱歌？
我觉得这一集我老婆听了之后，她一定说：“你看，明明 Tommy 他就很闲，为什么剪片的事情不交给他啊？你到底留多少时间在家里？”
哎、欸，不要这么说，我也很忙，好不好？我要一直想歌单呢。
这个频道的开立啊，真的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频道让我们接触到很多不认识的朋友，好，那我们的粉丝团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亲近的朋友慢慢加入进来，那我们之后会再做一些不一样观点的事情，有时候可能不见得会搞笑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其实这一集本来应该是开开心心的，那如果大家有在听 Podcast 的话应该都多多少少都会知道百灵国这个频道，那如果你有在追的话就会知道说上个礼拜一礼拜二、嗯、对，他们公布了提报了一个德国海德堡的性侵案件，虽然现在这个加害嫌疑人还没确定到底是不是他犯案、哦、那的确是有这个案件出现，像之前我们就常常在讲说我们除了是、啊、让大家开心之外，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在我们的观点之中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很认真的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去查了一遍，可能或许我们所提供的资讯或者是说我们所提供的一些观点不尽然正确啦，因为说实在这个在网络上面你能够查的很有限，对，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要让它就这样淡化了，
被模糊掉了，
被模糊掉，因为现在目前的网络上面的风向、嗯、似乎只是两造双方各自有各自的拥护者在吵架而已，但实质上那些受害的孩子们还是一样在那边，没有人要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我们自己，因为我跟阿翔我们是属于政治工作者，对，那、哦、阿翔已经算是前政治工作者，但是阿翔可以提供更多资讯的地方是在于因为他之前他是在中央，那这件事情算是国际事件的情况之下，用中央的角度来切入可能可以更给大家一些多的不同的性质，那我们先请 SOSO 先讲述一下这件事件。
好，百灵果他们邀请了一位算是讲师的身份的人，她叫吴品瑜女士，然后就是上节目，那这吴品瑜她就是踢爆整个海德堡性侵事件的主要的人物，但是她不是被性侵的人，对，她只是一个本来要去应征 德国那边的华语的教学中心的一个老师的职位，那意外的得知这些性侵的事情之后，决定要去追查。所以他不是当事人，但他想要替这些受侵害的女生来发声。吴品他有讲到，他当初会接触王志宏先生，是因为他的儿子，吴品的儿子在海德堡大学跟他分享说他在大学里面修了一堂台语课、那吴品就觉得很新奇啊，就是难得在异乡可以修到台语课这样的课程，所以他就也去听了这一堂课，就发现说这个老师教学很奇怪，他教学时间很短，但他花了很大篇幅的时间在说我长得很像某个明星啊，明星脸怎么样啊，
梁朝伟啊，
哦对，
他说梁朝伟啊
干，
但我不知道他是说哪一方面的梁朝伟，是东邪西毒那个
欧阳锋
还是东成西就，因为这两部是不同的片子哦、
对，然后他也在推荐他自己开设的夏令营的一些课程，就是在推销这些东西，花了很大的时间，他就觉得这个老师有点不 OK。 那但是因为某种因素之下，他们就是后来有认识了。他说王志宏透过一些管道就得到他的 LINE， 然后一直 call 他，他也觉得很奇怪，他都没有接。那后来有一次呢，他是借由说他们要成立一个华语的教学中心，那要推广这一些华文的一些，而且他还打了一个名义说中国那边的也有在竞争华语教学这一块，所以我们不可以输、对，我们不可以输。那吴品就觉得说是同乡嘛，好啊，那就帮忙这样子。所以他本来应征了，就也算是有应聘了华语文中心这边的教职的工作，所以他就开始写文啊，要招生的这些贴文发出去之后呢，也有一些学生报名了，但是呢他收到的是更多的私讯告诉他说王志宏这个人有问题，然后有一些性侵的经验，什么不好的经验，
还有欠薪啊，
哦对，还有欠薪。我先讲吴品瑜的经历、
OK。
然后呢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事情很大条啊。他先向王志宏这边反映、然后向中心反映，但他们都推说这是没有的事情、而且他还叫他说你的招生的文章啊，不需要，我们这个招生是要对德国人的，不需要给台湾人知道，叫他把招生文撤掉。那吴品瑜就觉得很过意不去啊，他自己的描述是他好像变成一个帮凶的感觉。他就写信给跟他报名的学生，告诉他们说这个课先暂停，然后他也开始从事就是核实这些消息来源到底是不是有发生这些指控的事情，所以才开始这一连串的爆料这样子。那就吴品瑜的说法是他有跟政府方面这边，包括驻，那是算驻德代表，驻德代表谢志伟来反映，因为他们可以求助的好像就是只有这个单位而已，然后包括跟他也有写信给侨委会，然后还有台湾这边一些政府官员，
民意代表，
对，民意代表这些什么的、但都没有获得比较可能实质上的回应或是帮助这样子，所以他才会选择上节目来爆料。那另外就是网友就有牵扯出说王志宏这个人真的是网络上的记录有点塑形不良，我觉得这一点蛮可以佐证，间接证实王志宏这个人不正，是因为他居然可以让德国留学生的这种论坛或团体啊，学长姐可以留一份说 SOP、
交战手册，
对，交战手册，叫这些学弟妹说你们来德国的话啊，来
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对，其中一项就是要注意这一个人，那表示说大家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能留这个就交战守则，你们要自保。那特别提醒，好，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因为学生去德国在他那边打工换宿，然后爆发欠薪的问题。那我看到的是当事人他直接分享的，他就说他们本来在网络上看到他叫做海德堡博雅之家，然后在真人打工换食宿，就而且他有讲我会依照贡献度给予合理的 payment， 所以他们跟他联络之后就决定好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就说他们本来有安排在那边要上语言学校一到五半天，那他就说那他可能半天去上课，那如果半天或是假日他们工作没有关系。结果老板就跟他们讲，这个王志宏先生他就跟他们讲说他们五六月他们这个时候要赶工，所以希望他先把课程延后， 那你先帮我赶工做完这些事情这样子。他们就觉得同乡人要互相帮助，所以就帮他了，就他们就自己把课延后了。嗯，那再来是他们说要赶工，结果他们做了超多的事情。他说他们从早上八九点工作到晚上六七点，中间休一个小时，这样是多久啊？假设八点到七点，
十一个小时啊，
十一个小时扣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工作十个小时，将近十个小时，而且他们连续工作十六天都没有放假。然后他说，最后整个在那边打工二十八天，他们只放了三天假，请假还要看老板娘的脸色。嗯，然后再来
是
那个王志宏的
太
太，对。
Okay.
他不是前面有讲到吗？征文的时候就说，哎，依照你的贡献度，我们会给你合理的 payment。可是呢，只有主动说，哎，让他们参加业主他们自己办的夏令营课程，然后作为他们的报酬。
嗯，
所以他不是实际给你钱的，他说你来免费参加我办的课程啊，我当做那个付你钱这样意思。
嗯，谁要啊？
因为他们又已经把自己的本来要上的原课程延后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啊，这样子我还没有上到课，然后我要去上你的夏令营，而且呢，他们上夏令营，他还要帮他夏令营的学生准备三餐。
嗯，
他不是真的让你只是去参加夏令营玩，没有哦。
嗯，
你等于是上课的同时，你还要当劳工这样子。
嗯，
然后他说要帮忙夏令营学生的三餐，还要帮忙他们新营业的餐厅，就是做餐这样子，然后作为之后换宿的那个代价。
嗯。
后来这个台湾的留学他就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合理，
对啊，
他就跟他讲说
我来当学员然后弄到后面我变免费人力，
对，他就说可不可以就跟他协商说我不要上夏令营，你直接换工资给我们，然后他们当月就离开这样。他就说不可能，我现在没有现金给你，只能给你免费的德语课程。然后所以他们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后来反正他还有举例很多，就是他把打工度假的人当作廉价台劳去使用的一些事迹。他说超怕他们停下喘口气，会一直安排工作给他们，要收拾厨房，要洗碗筷啊，然后工地工作完之后回来还要割草啊干嘛的，就是把事情工作安排的超满的。然后他说有另外一个来打工度假的人，他工作第一天就被老板超嫌弃，就觉得他可能做的不好啊，或者是不积极什么的。他当天下午就要他说，那你不用打工了，你就付房租给我。
嗯，
所以老板也是会看人的哦，
对，
你做得好我就一直抄你哦。
嗯，
你做不好的话那你付钱就好了。
嗯，
对，好。然后结果他说他们最后协商好，他们这两打工要离开了，结果他给他们一人80欧的红包。
嗯，
对，80欧的红包换算台币的话
现在目前是30吧，
应该没那么低吧，30多了，
对啊，30多嘛，
马来西亚班就用40算嘛，
嗯，
你80乘以40就是3200，
嗯，
好，然后他们就觉得，哎，这不是合理的薪资，比较像是一个遮口费、遮羞费的一个红包吧，然后他就觉得，
哦，31.2，今天，
所以更低，
更低，
对，他觉得太不合理，越想越不对，
嗯，
所以他们就走法律途径告他们，
谁告谁？
那个
打工的人
去告王先生，对，王志宏，而且他说王志宏还抹黑说他们很偷懒
啊，
然后效率差，所以才没有付他们钱。
嗯，后来事实证明就不是啊，
对，
对啊，就留学生他们都告赢了，
对
对，
然后反正他们中间就是因为他们有委托律师去告嘛，然后他们中间还是讲说，哦，我们没有什么打工关系啊，他们是去体验生活啊，然后他们还讲说。是学生就是去打工的人不安排自己的假期，害得那些业主每天都要把他们带去工地。我想说干这是
什么
工三小
我安不安排干你屁事。
他们回复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有点语带威胁的感觉，就是说他将这个回信呢也同步给柏林台湾代表处的一位女士，我不晓得这是指谁啦，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是当事人他当初收到的资讯，所以他就如实的写出来这样子。这个打工的人呢，他们最后好像因为他那时候是2017年的5月开始，一直到7月嘛，结束这段打工。后来就是打官司，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上法院那种打官司，但反正他就委请律师去沟通这样子。那最后到了隔年2018年的时候呢，他们最后。真的有汇了一笔，他们算一算大概是他们5、6月打工的薪资给他们，
嗯，
对， 然后他们有请律师沟通，请他们要合法报税跟保险。然后 他说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收到那边补保的文件，然后还有开的会计师开的薪资单据。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有这个打工会有很多的陷阱啊，他就是骗大家，就是一般家长
谁说、
那个不是
那群留学生。
对，留学生打工留学生，他们就讲说，他们现在都会像论坛上面，他们都会有一些条列出来说，在德国那边可能你合理的打工的时间，依照德国的规范、合理的打工时间，然后跟合理的薪资待遇是多少，就让大家可以去查询。那他说王志宏的做法就是，他就是骗那些台湾家长，就是不了解那边的状况，他讲得很美好这样子，所以就把他们骗过去之后，其实是在压榨，而且就会用一种那种啊，大家都是台湾人啊，就互相帮忙一下这种心态去压榨别人。那总之还好是这一个度假打工的人，他是最后有要回他的薪资，他觉得说他有奉劝大家，就是遇到不合理的对待，就是不要忍气吞声。好，这个是他之前，而且他那时候好像是有求助保障媒体，所以苹果日报有报道，当初2017年的时候就有报道这件事情、
okay.
也才导致说最后他们愿意付钱了事这样子。好，那再讲回来，这个就等于是说王志宏这个人之前就已经素行不良了，
对，
然后有欠薪的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些性侵的，那我在论坛上也看到很多女生有分享，就是他性侵的手法，真的是全是性交，因为他是会先伪装成就是啊，他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长辈啊，很疼他。说甚至有个女生说，他一开始介绍的时候都会叫他说叫我舅舅还是叫我叔叔之类的，
想要拉近关系的感觉。
对，然后可能例如说可能有长辈在的一些场合，大家就是他会塑造一个他是很和蔼可亲的长辈，我长辈关心你是基于一种关爱。
哎、你有看他照片吗？
我不是想看得太深入，
不过他真的就看起来一副就是长辈的样子啊。
对，但就是那种那叫什么人面兽心吗？是这样讲吗？对，然后他
哎、不要这么讲，
怎么了？
他现在只是加害嫌疑人而已，
okay,
还不是确定。
OK，
好，
那但是很多受害女性的描述都是有，就是很
就是按摩啦，什么推拿啦，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是哦，他都会，很多人都说他假借说哦，他会很多什么经络按摩啊，很厉害什么，就会帮他们按啊，手可能就自己摸上来他的肩膀或干嘛的。更甚者就是我看到是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受邀到他家中，王志宏家里面，他老婆也在哦。然后他就说啊，他最近就是肩膀有一点紧干嘛的，然后他就说哦，我很会推拿什么的，就把他带到房间去。那房间他是有帘子隔着，他说帘子外就是他老公跟
王
志宏
的
老婆在聊天。结果他在帘子这一边呢，因为身体上有盖着一条毛巾，他说他按着按着直接从毛巾下面就是摸他胸部。然后还告诉他说哦，这边有穴道对子宫很好。然后重点是他其实当下吓坏了，他不敢叫，因为他觉得很荒谬，就是我老公明明在外面，但是你就是脑筋一片空白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该不该可不可以，
因为你会真的怀疑说他这个是认真的还是我是被侵犯的，你会搞不清楚吗？
对
对，
当下就是会很混乱，就是我是真的被性侵了吗？还是他其实真的要帮我？
这个是真正的手法吗？
对之类的，或是各种的原因，你当下是没有办法，
一堆问号了。
对，然后事后她有跟她老公说，然后她老公，我忘记她老公的反应了。但总之就是她当下没有喊出来之后，你事后其实很难讲说她对你做什么。
那她有没有说她的手法是怎么帮她按的？她上面文字上有写吗？
没有，他就是只说哦，你肩膀僵硬什么，他就是从肩膀开始按按按，然后就按到胸
部。我可能用一个比较露骨的叙述，他有讲说他是用抓，还是说他是用手指头去按摩某几个点这样子吗？他上面有写吗？
没有写这么清楚，
哦、
他是说他按着按着就直接摸他胸部。对，
好，
他有讲到一点，因为他当下并没有反应出来，而且你想他非常聪明哦，他老婆也在现场，加上他没有及时的反应出来的时候。你事后跟人家讲说，我在那个房间就是其实是被侵犯的，可是人家会质疑说，
第三者一定会说，啊，你怎么不叫？
对啊，而且你外面就有你老公在啦，他老婆也在啊， 那他老婆更可以举证说啊，没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两个都很正常。
我都没有听到他们里面有什么样的声音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很多是小女生，就是那种真的是留学生去，他就讲说王志宏就是会伪装成是一个长辈的形象。那我今天跟人家讲说他侵犯我了，大家会相信我吗？
嗯，
对。
这就是符合诠释性侵、诠释性交的概念啊。
如果这些事都属实的话，
对，如果都属实的话，这完完全全就符合啊。
好，
因为你会碍于他的身份或碍于他的人脉，
嗯，
你会自己在自我怀疑说，如果我真的把这件事情弄出来之后，
嗯，
或甚至我做了一些反应，
嗯，
我真的能够是占上风的吗？
对，
对啊。
好，吴品瑜上了百灵果爆料之后，下面就开始的一片的挞伐声。
嗯，
大家就觉得说，第一个吴品瑜你不是当事者，你是代替当事者发声的。第二个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报案？大家都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在德国就报案？然后再来是他们觉得说，你现在的要求就是要台湾的政府或是单位去调查或是去拘提一个德国人，因为王志宏是有德国籍的身份的，所以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要求太荒谬啦，你干嘛，你是脑洞大开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就是骂声一片。但我觉得这都有一点模糊焦点，因为其实吴品一开始的诉求，他寻找外管这些或是侨委会，他是需要得到一点帮助的，不见得是直接去拘提这个人或是审判这个人，但是你可以有一些协助吧，就例如说陪着他们一起去调查这些真相或干嘛，但是似乎都没有这样子的作为。
因为我们都有去看就是这一些事情的状况跟真相，那我会认为说刚刚Soso 讲的那有几点怎么讲呢，
偏颇吗？
也不是说偏颇，毕竟我们四个都是依我们所能看到的资讯，包括谢志伟大使在脸书上打的，还有吴品瑜老师在脸书上打的，甚至 Soso 有去看了一些之前
论坛，
对，论坛旅德的外侨或者是留学的学生，其实他不只针对德国留学的学生，他是直接在那边旅居的外侨哦，
嗯，
他都有做
都有这些事件，
对啦，类似事件，因为就是无罪推论嘛。
嗯，
好，那刚刚Soso有讲说下面有很多人留言，然后有一些疑问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那些都很容易被推翻，因为刚提到的嘛，你留学生有一些他甚至可能已经不在德国，他可能已经回来台湾了，这件事好像是2016年17年开始就一直有在传。
嗯嗯，
那你看现在都已经2022了，已经过了5年了。
6年 ,2016 的话6年、
如果16的话是6年，就5、6年这样子。
嗯，
所以你说报案这件事，除非在现在这个当下还有被害者在那边，
嗯，
那当然外使馆的人员是可以陪着他们去报案。我相信当然现在这件事闹得这么大了，德国的大使馆一定会陪他们去报案。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去看那一些网民的留言啊，我会觉得很好笑。他讲说，你被性侵当下你怎么不叫？你怎么不反应？你怎么不干嘛？
我真的觉得这种回应超靠北的。
这个对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其实我以前觉得说我出车祸当下，哦，我应该能干嘛？我会马上翻身，燕子翻身就翻起来，有没有？
变成那个神剑闯枪舞的那个剑心，
对对对，跟你一样去学瘦身技，有没有？
为什么跟我？
因为你太胖啊
不是那个瘦。
可是我真的有一次成功哎，欸。
对，但是那个是我
一定不是第一次。
不是，不管他
摔的第一次。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哦哦哦，对，不是第一次。
来，不管他是不是第一次，九成的状况，其实你真的在遭受冲击
反应。
对。那这个冲击除了你可能我讲车祸是物理性的冲击，但是有一些是心理性的冲击，
嗯，
就像你突然被性骚，你当下其实脑筋真的会空白，我永远记得，
而且女生会觉得很脏
啊，对，
嗯，
女生还会有这一层想象，嗯，而且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车祸我就是脑筋空白，我不否认真的有一些，
欸，我有被性骚扰过，欸，这样讲起来我突然想到，欸，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你刚刚误会什么？
好，现在气氛比较
那个性骚扰你的人还好吗？
他现在变我另一半，
一辈子的惩罚。
哎，我因为现在气氛比较高涨一点，严肃一点，我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是被同志骚扰
啊，
啊，那个时候是我在做麦当劳，我已经当主
厨，口味这么重，
人家也有小生的时候
过。我以前我瘦过，你又不是没看过啊。那然后因为我们麦当，我那时候都要进货，都要搬货，我那时候身材超好的，
Muscle、
我必须真的这样讲，我是真的就是看起来、就是、
没有吧？你没有到身材，你只是瘦而已。
没有，我那时候
真的
我只能我差谢霆锋一点而已。我必须，我跟你说真的，我跟
你
说真的，
客人点，
你知道得罪多少听众？
客人点六块鸡缺货，他是直接把上班生活六块鸡在这儿。
我那时候真的因为这劳动啦，真的没办法，这是训练出来。好，然后有一次我是去支援一家店，那家店在台北八德，我那时候好像是在林森那边当组长吧，反正我就是啊麦当劳的那个人员支援来支援去，很正常啦。我一去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同志，然后矮矮胖胖的，他身材跟曾志伟一模一样，就是 every day 的那一种，然后他就会常常一直在那边跟我，就是同志的那种搭讪的方式。
等一下，什么？你讲清楚，什么叫做同志的搭
讪方式？我具体一点讲。他说：“哇，你们这家店都是像你一样这么猛吗？看起来都身材太好了吧？你都负责哪一组？”然后就讲话比较阴柔哦。那你会当然会就觉得说他好像在故意这样玩，因为我去支援三天，第一天他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天。我想说应该是玩吧、哦、我有这个疑问。第二天也是就是用这样，我就他应该八九不离十应该是同志吧、嗯、对。但是我们也不要歧视人家，虽然说我会好像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来者是客嘛，我不可能就直接飙骂他干嘛的、嗯、那第二天他就有一些毛手毛脚，对，他就会就哇你看你这个真的很厉害耶，哇你这个肌肉线条可能对对对，
要动手
他就是这样子好、哦，他就开始摸你的上臂啊，然后摸你的背，摸你的腰这样。那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oh. 因为毕竟我可能也是因为男生的关系啦， oh. 我也不太可能方便，就是你干嘛、啊、这样。对，那再加上因为来者是客，好、哦，所以我就没有做任何反应。到了第三天，我真的受不了，因为那个以前做冰淇淋的那台机器。然后他也可以做啊，现在已经停卖，就是奶昔
哦，奶昔、
奶昔、圣代、哦。那些无论是奶昔的圣代，都要加奶浆，啊，它奶浆在机器的最上方，啊，其实那机器都很高，都比我们还高，对，所以我们要加的话，我们都要站着椅子，然后拿着20公斤重的那个奶浆，然后这样倒下去嘛，那种东西怎么可能女生做？一定都是我们这些男生来做啊。所以我就是站在椅子上面，正准备要倒奶浆的时候，他冷不防就直接摸我屁股，
哇哦！
对，他说：“哇，你看你的屁股都这么结实，这样。”然后他不是
现在没有了、哦，
他不是只是碰哦，
他
戳
吗？
敲啦，
敲
敲，
而且敲一边就算，还给我敲两边。
好，
他是这样子哦。
好，你当下被敲两边的那个
这样子吗？
就是
心里的感受是爽，
你说我心里的感受吗？
对对 对, 对, 对，
爽，我就来干你你啊，鸡巴！我真的就回头，然后我就直接那个奶浆
倒在他身上，
没有啦，没有那么残忍、啊，
然后他就这样，
我还是觉得我是冷不防哦。他弄完之后，我就呀，然后我就直接下来，然后盖子盖起来，我一切都还是很冷静，然后回头我说，哇，干这破林，你崩他小，他吓一跳说，哦，我跟你玩，干你。
为什么 Akira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啊、是因为可能听不懂台语的朋友、哦、翘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就是五根手指头扶住你的臀部之后往内深深掐入到第一节手指头陷入肉里，那种
不要这么
翘，而且还翘两次哦，
整家店吓到，外面 rush 直接停下所有的脚步所有的动作，然后我东西弄一弄放着，我就说我就到今天为止，然后我就走了。我是来支援的嘛，对啊，我就不管你啦，支个屁，干嘛你那边毛手毛脚。后来隔天店经理就来问我说、你昨天怎么就不告而别什么的，我说你问啊，你就问他们啊，看他们到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他就说可能是误会，他在跟你玩。然后说来、我们店经理女生嘛，那我要不要我现在跟你玩玩看，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了。哦哦，
来上，大家来上啊！
等一下，你 你在你在性骚扰，
我在性骚扰他，对不对？
还要完蛋
了？因为我很义正词严，我是真的表情很严肃的。然后不用讲那么多嘛，录影带调出来都知道啊。那个麦当劳的大厅都会有那个
监视器
啊，对吧？所以调出来都可以看得到。后来呢，辗转得知啦，他就离职了。好，那离职可能我的事件也不是单一事件。
啊！
等一下，在你爆发没多久，
我爆发，他就过没多久他就离职了。
嗯，
对。然后我得到的讯息，我不是第一个。
嗯，
也有其他人有类似的经验。
嗯嗯嗯。
甚至是因为他也是技师组长，然后技师组长，我们管理组有管理组的办公室嘛，他会用办公室里面的电话打0204。
真假的？
我们以前还很流行0204色情电话嘛。0204都很贵啊，一分钟20元的那种啊，所以他们就是某一个月有发生0204电话
爆
炸，爆
掉，
因为他们可以去调那个以前的记录嘛。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嗯，
那时候的0204有服务男生的？
好像没有诶、
欸。不好意思，应该说是服务男同志的吗？
不知道。
那他怎么会打0204啊？
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他想尝试看看
哦。
对。
好奇、
哦、
然后我就说啊，不对啊，那么那个月的账单出来，应该就知道他们有启动调查。然后他的说法是说，他可能误拨了，
误拨没挂好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觉得每一家店可能有每一家店不同的故事，他们可不好也想要保护、保护自己人也是有可能。
嗯、
然后是因为我保护了自己人，等于保护这家店的声誉啊、
嗯，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掩盖掉，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嗯，
对，所以好，现在话会说回来，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我是不是第一时间我就要第一次被摸，然后他在对我说什么，我身材很好什么的，我是不是就应该要讲？
啊，是，
对不对？
是，
按照你们逻辑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嘛？
是是是。
所以讲白一点嘛，你这些就站着讲话不腰疼啊？
嗯，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没有被摸过，
就是性侵，其实他可能是。怎么讲？它不会突然就发生。
对，
通常性侵是循序渐进的，
它不是你准备好去接受这件事，没有。
哎、欸，我下一秒钟要被性侵了、
哦欸，突然就发生的这一种就叫做强暴。
嗯，
譬如说你走在马路上，突然有一个人冲过来抓你一下胸部，哎、欸，完全不认识就跑了、
嗯，
这种其实反而很少。大部分的性侵案件都是我先跟你建立关系，
熟人性侵，
对，让你。嗯放下心那个戒心，
对，
然后开始慢慢的去对你做出一些不当的动作跟骚扰、
嗯嗯，
或是找到一个时机的时候下手。
但前面这些都已经构成骚扰要素跟行为，只是当下你第一时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会有一两种心态是：哎，他是真的要对我这么做吗？他明明就是一个照顾我的人，
嗯、
或照顾我的长辈，或是他是我的上司。那等到两次、三次之后，那个人可能觉得说：哎。可行哦，你不反抗哦，他就越来越贵婚，
而且还有一个是在前期的这些言语骚扰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当下觉得不舒服，可是当事人也许会把它解读成说，欸，我没有其他意思啊，對對對，所以你其实很难去
界定
说他到底有没有骚扰的意图。但所以现在的性侵的相关的条例是，其实你只要当事人觉得不舒服，他就构成了性侵的要件。那我没有说哦，你讲一句我觉得不舒服的话，我就要告你。其实也没到这样子，我可以制止你，就是哦，请你不要这样讲了。如果你还是继续的话，他就是可以修正提高这样子、
嗯。
对，但是回来这个话题的话，性侵案是所有案件数一数二难办的。
嗯，
原因就是在于关系的举证，再来就是我怎么样去证明他有事实是行为，他顶多只能证明你。他的动作让你不舒服、
嗯、
但是这是很主观，他如果没有客观条件，譬如说有摄影机拍到啊，有或者是有录音录影、
嗯、
我可以到处去跟人家讲说，哎呦，你这样子看我好不舒服，你性侵我一天可以对1000个人讲这句话，
人帅真好，
对，
人
丑性骚扰，
就像上一集大家问我为什么会被霸凌，我就说我帅，是不是他们都在性骚扰我啊，一整个学校霸凌我、欸、是不是，所以这件事回到这种，
哎、
欸，
怎么都没人要吐槽他、啊。
大家都，
我想说你们不做反应，我就不做反应了。
大家都承认啊。
我想要用静默在跟我讲，
不想讲了，
我想要给回应。
干嘛这样？对，所以回头过来看这件事，我是觉得说吴老师他的出发点没有错，但是相对他想要处理的案子，的确是需要时间调查跟一些
收证的，
收证，但是收证非常困难，所以在吴品瑜老师
没有，吴老师他有收证啊，他去收集的这些
所谓
证词，只有
都是
证
词，没有实证，
对，都是证词，而且通常会做这种现金的人啊，都很会打关系。
对，他们就有讲到说，因为王志宏其实是老侨民了，他在那边生根，然后人脉非常的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来是在好像是大学里面教课嘛，所以那个吴品瑜才会认识他。后来他们成立了华语文中心之后，他是副主任，他的主任是一个杨主任
、
那据说就是杨主任跟王志宏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他们不管在任何的一个他们成立的单位里面，
于公于私
都是，于私我不晓得、哦、但是于公就是他们在所有他们成立的各种单位里面，他们都是一个主一个副，都是他们，然后甚至他们还是德国的中南部救助协、欸、救难协会的会长跟副会长、
嗯、
对，那吴品就有讲到说，虽然他那时候揭发这件事情之后，王志宏火速就是
离职了
、但他只是卸下了他讲师的身份、欸啊、
副主任
他卸职副主任，可是他还是他好像是救难中心的还是
董事
那一些的身份，
就是我这些孩子们他受到性侵性骚扰，然后他们要去求助这些民间组织民间协会啊，靠北还是遇到你啊，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那叫什么跟阎罗王拿药单的意思
啊，
对不对，
恰贵
恰贵恰有多啦，
嘿嘿嘿，丢丢丢，
这个关系是盘根错节的啦，所以吴老师才会这么气愤。那刚刚那个 Tommy 他就有讲到说这些症结点。
其实我觉得吴老师他想做的事是好的，但是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去看、哦、我再先讲一下，你他妈那一些网民在那边干嘛留一堆言，你们真的有一篇一篇去看吗？你们真的有就是循着脉络然后去了解吗？那因为吴老师他在脸书上面他有一篇，他之所以会这么气愤，他的情绪会这么满，他说他有被性骚扰过、
哦、对、我有看到这一篇，
对，那、可是
他曾经也是不是被王志宏，
对对对，他
曾
经也
有
这个经验被其他可能、因为他没有讲得很仔细，可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导致现在事件被模糊掉、因为他情绪太满了，就是吴老师吴品瑜老师他太着急的去想要帮这一些曾经被性骚被、王副主任、对对对、被王副主任性骚扰过的受害者去想要寻求一个正义，导致说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之所以会开这一集，并不是我们只是要提出我们自己单薄的想法跟观点。刚刚一开始就讲，我跟阿翔我们都从事政治工作，我们非常清楚公务机关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好，所以就是有几点可能要请你们来帮忙分析或是解惑一下，就是像网友有提到一点，就是我好像在 PTT 上面看到的还是在论坛忘记，他们就说这个王志宏跟杨主任他们申请他们设立的这一些单位是跟侨委会拿补助去做设立的，那侨委会对这些单位，你丢钱出去了，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结果你对这些单位没有任何的约束能力，为什么？
好，我先从台湾大家一般所知道的协会的东西，大家可能知道什么什么协会，但是它里面实际上是怎么样运作，大家可能不是那么清楚。我先大概跟大家讲说，协会它就是一个民间组织，就是比如说
所有的协会都是民间组织，
几乎都是民间组织、
哦、
包括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中华奥会，它也是
民间
组
织，
或是棒协，
对，
那些都是民
间
组织，
对，那些都
是
民间组织、
嗯、
那民间组织它要怎么成立，很简单，我记得印象中都是30人，对，30人做一个基础、哦、今天我们四个然后再去找另外26个，我们就可以组立一个
什么什么协会，
台湾独立夜路石虎案内所协会，
辅助失学少女协会，
真的好
怪怪的，
真的好。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行程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拿到政府的标案、哦、
就是你、欸、但前提是你可能要写一大堆，就是
企划书、
哦、这个
企划
书、
啊、
这个协会要做什么、
啊、
我会补
助啦，
拿补助我会做什么事情嘛，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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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我们之前有一集叫学次方，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
我跟你讲，学次方它就是一个协会
啊、
然后呢他们现在在做自学教育， 对，那他们就是要去看一些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企划补助案，然后我们可以去申请。那申请完了之后，那以教育部的角度，哎，你写这个计划写得很好哦，你可以利用你们的专业如何去精进一些，比如说我可能教育部开了一个有关于自学相关的一些企划，我觉得你写得很好，的确是可以有效的发展自学教育。那这笔钱可能比如说大概是50万，那你是50万的经费，我也不可能全额补助啦。
嗯，
对，因为
通常会规定就是可能给一半左右，
一半很算高了，
对，对，算很高，
最高到一半啊，
对，最高通常到一半。
对，就是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哎，我站在政府角度，我要提升这些东西的数值，那我愿意资助你。对，所以变成说有时候是协会他出一些钱，然后他跟政府说，哎，我这边需要帮忙啊，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可以资助我一些吗？
嗯，
然后他就看计划的大小好坏，然后再资助给他。
嗯，
对。但是如果假设，哎，不要讲学制，讲学制反而怪怪的。
应该说，而且他们拿了这个钱，补助的钱之后，照理来讲他是要结案的。所以所谓的结案就是，你拿了我的钱，你列了1、2、3、4、5你要做的事情，
嗯，
那你就要把你1、2、3、4、5做了这些事情的证据，你要把它收集整理之后结案，
就是所谓的核销啦。
对，核销这样子。
嗯，嗯，也就是说，我们刚刚阿翔提到的，我们成立了一个救助失学少女协会。
对，
然后我们也送出了我们的计划书，
没错，
政府也补助给我们先一半的钱，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
嗯，
没有错，
然后做好之后，我现在可能已经是做好了，
嗯，
然后我再把我的那个大纲让政府去核销，我就可以再拿一半的钱，这样子。
不是，没有，
没
有，
没
有，
没有，
他给
你
的
另外一半自筹啊，
自筹，
自筹，要
自筹，要自筹。
你要告诉他说，你整个 project 你的计划，假设我是100万的案子，
对，
我送出去之后，哎。政府单位觉得看一看，嗯，这个可行哦，他觉得你的理念不错，那他就是你总经费是100，他可能例如说我可能政府单位也有一个预算在，所以他就会看说，哎，你还符合我的预算内，50是我的预算内，那我就可能给你50，
所以
就是你整个计划案他只会给你一半的金，
所以他是一开始就给，政府是一开始就给。
不一定，
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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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
些他会，
有些他会先，
他会有给你前金，
对
对，
好，那也就是说这种协会跟政府的关系只在于拿补助而已。
来，所以我再更具体一点讲，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拯救失学少女，对不对？
对。
然后你写了很认真的拯救失学少女的计划，对不对？
对。
然后弄出去之后，好，你也做了，对不对？做完了之后，哎，阿基拉，我某一天我借由关怀失学少女，然后我就直接跟他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个付费的性交易。然后我跟你讲，我一样在拯救失学少女啊，我给他钱呢，这些的。好，政府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政府
再给补助，
靠北。
不要乱。
这件事情，然后又爆开了，然后也调查，也属实。好，我真的就是做了性交易这件事情。政府他会不会撤回这个计划？不会，
对，
因为我该给你的，我这算是一种契约精神，我该给你我就给你了。但是你们内部出现的事情，
嗯，
我也没有办法伸出任何的，
就是，惩处也不会是给钱那个单位来惩处。
对
对，
因为我政府的角色，我是金主，我不是经营者。
我跟这件企划跟这个协会的关系，就是企划契约跟金钱的关系。
嗯，
那你在这个计划中做了违法的事情，一样要诉诸回法律。
嗯，
所以，哎，知道性交易好，台湾不合法，警察进来抓。所以我这个单位，譬如说我是教育部拨这个帮助失学少女这个经费，我教育部不可能有教育部秘密警察直接去抓这个人啊。
嗯，
所以回到我教育部，你跟我教育部讲，我也只是会转头过去请你说，哎，那我们一起去报警，还是我帮你报个警，就是违法的事件还是回到警察的，
嗯，
警察司
法
层面。对，但是网友问的，所以拿补助给补助的单位没有约束力吗？唯一的约束力就是说，好，
把钱拿回来，
你这个单位这么烂，而且还影响到我的声誉，
嗯，
那我下次不再补助你，
哦，
你
不能收回当次的哦。
如果他是有分前金后金的，
我可以尾款不给你，
尾款我就不给你了。
OK，
嗯，
对，
但给了不能收回。
可以，就是变成说计划核销的时候，
嗯，
他就会说你没有达到我的计划目标
哦，
所以他可能就有其他的方法去刁难你，
嗯嗯嗯嗯，
然后请你把钱吐回来给我。
嗯嗯嗯嗯，
原则上是不太可能收回了，
通常不会了。
他会有各种方式可以去刁难你，
去刁他，
甚至是他可以去利用一些其他的人脉、一些关系，就是一直去盯你的这个协会的运作。
嗯，
但我觉得这也不可行，因为我在网络上找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有人分享说，当初这个因为那个杨主任不是跟王世宏副主任关系很紧密吗？杨主任好像就是之前前几届的侨委会的委员，
嗯，
所以他等于是已经待过侨委会，他了解这个
运作
方式了，所以他今天脱离了之后，他就懂那一套模式之后，从那里面去申请补助，他可以拿得到的补助。
所以那个杨主任其实基本上就是他的顾问。怎么挖钱的顾问？
嗯
嗯嗯嗯，对。那当然像，但现在爆出这件事，杨主任再怎么厉害，我相信政府这边也不会再给他们钱啊。
嗯，
杨主任那个杨主任铁定也黑掉啊。
嗯，
黑掉啊，对啊。
但是你不知道他跟现在的是不是还是有这些关系啊？
其实我们也无从得知
啦，
对
啊，就不晓得。
搞不好杨主任也是很衰，被打到也不一定
啊。
对
啊，
没错，
他可能也不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啊。
对啊，
因为他
跟你是同事而已、啊。
他可能看那个王主任的报告回来，就说：“哎，对啊，他有发奖学金，而且还让少女们都有充足的睡眠，然后奖学金拿到了，也都有去上课，谁知道是跟他睡，对不对？”
你现在 是把失学少女跟阿岛混在一起？
他不是我们的会员哦。哎呀，我忘记了，
我们还没招他入会呢。
他不没有资格、
哦。所以其实就是无罪推论呐、啊，就是杨主任，我们也不能一马就是咬定他
应该不知情，
对他一定跟王副主任就是有
同伙的啦，
同伙，
除非王主任有摸过他啦。来，我帮你按摩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被摸过、啊，所以关系
杨主任应该是男生吧？
没有，是女的，
女生，
女生，
是女生，杨主任是女生，
他应该不敢摸他、啊，摸了就拿不到钱啊。
哎，说不定因为摸了他才更积极帮他弄到钱啊。
也有这个可能哦。
对，没错。
我们今天提给大家另外一个阴谋论，另外一种思考。
没错，没错。
我们这些都推论哦，都推论。
我们就是这样讲干话。
好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协会的
属于民间，
他的法格
对、
哦，然后还有政府在补助案方面能够做
的
事情，
对，
好，就是大家现在目前争节点说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力可以介入的部分，
嗯，
好，那我们现在请阿翔讲一下说，说他之前他在中央，他跟各部会，甚至他也有跟外交部那边经手过的一些案子，他的经验，以他的经验来看这件事情，最后政府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啦，
嗯。我认为哈，就是我这边也是我自己的建议啊，跟我之前工作上的观察，就是目前这件事情呢，因为它是牵扯到一个案件，那这个案件举证比较难，但在外交部谢志伟大使这边，我觉得他做的不够贴心的地方是，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应该要设立一个专人，好，从头到尾去陪吴老师去了解事情的脉络跟原委。而不是只是很单，所以我们看一下谢志伟的脸书，其实他的处理方式也没有错，但是就是官腔。
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我有看谢志伟驻德大使，他5月14、15、16，还有5月25还是26，还有前天他都有发文。
嗯，
那其实他是有指派一个人去联络吴老师，
嗯，
但是就像刚刚阿翔讲的，其实。这么大的事件，你应该是一个专人，可能甚至直接过去，
对，
跟他彻夜长聊，
也不用到彻夜、
不用到彻夜，
那可能就
是
要面对面的去了解一些
对
状况，然后甚至就是彼此分配一下分工，说，哎，我告诉你我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请你帮我做什么，
对，
这样子让他了解说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互相做配合跟协助。
没错，那因为我们。只知道说以脸书看到的资讯 OK 驻德大使 谢大使他的确有派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是怎么去做的、
嗯、
我们就
不知道，
无法得知、嗯、无法确认，
他到底是面对面的做呢，
还
是他只是
电话
email
还
有对啊，
对，没错，那做法不同给人的感
受也会不一样，
自然就不一样，
对对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吴老师他可能会觉得很生气的点、
嗯、
也有可能除了他本身情绪太满以外。
嗯，
好
嗯，
那还有就是阿翔继续接下来说可以怎么做，
接下来就是当然就是要走司法程序嘛。那这件事情我感觉看片面资料我觉得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王志宏他这个人太聪明了，他很快的，其实谢志伟这边已经有要求该属华文中心单位要开信评会嘛。
嗯，
但信评会这个就属于内部收证，就是如果内部有参与到这件事件的人都举证他的确有如此行事的话，报警之后走上司法途径胜诉的几率就非常大，但王主任、王副主任他
很快的就辞职了嘛。换言之说，我都辞职了，你公司开了什么性平会，他是可以不参加的，
嗯，
因为他没有法律司法具体的效力嘛，
嗯，
所以但是更证明这个家伙可能就是有鬼，
嗯，
所以谢大使这边其实也有敦促这件事情的行程，某种程度他已经有做个行动跟反应了，但后续呢，如何让这件事情在德国被警察来做更深入的搜集跟调查，好，或讯问，或许是大使这边可以来做个着力的地方啦。那
怎么着力？
吴品瑜老师他必须要找出现在还在德国的那些学生，一起到警察单位。好，那大使这边可能如果你们德语或者是说可能法律上的一些文件应对，嗯，你们没有那么清楚，那大使这边是不是派一个懂得这些国际间行文，好，或者是法律跨国诉讼的一些律师来做协助沟通。
对，这也是我们这一阵子大家如果说有追我们粉专的话都可以看到我们到处跟人家开战然后我们要讲的立场就是这个，哦，
对，
因为这个在我们的外交领事馆上面我们都有明文的上面写说，如果我们的国人在境外的地方有遭受到有一些刑事案件的话，我们这边外使馆是可以提出协助的。我们在到处留这些资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其他的网民们到底有没有看懂，还是就觉得我们就是要骂政府。虽然我跟阿翔，我们老实讲，我们服务的政党是我们现在执政党，但是并不代表说现在执政党我们就不能骂啊。
是啊，
对啊，我们政府
就
是
做
得不
好就是要改善啊。
对啊，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要检讨自己，要让自己的服务提升，居然还要被一堆人来骂。
嗯。
这就是一直在违反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物以人举言物以人废言，啊，不要因为喜欢这个人，
嗯，
喜欢这个政党你就是毫无条件的在护航他，做不好本来就该骂，
嗯，
我们现在疫苗乱成这个样子，也有很多人跟我们讲说叫我们要骂侯友宜啊，
嗯，
我们骂不出口啊，为什么他做不好我们就做到好到哪里去吗？最后会不会变回力标？多少政治人物被回力标打到
业力回力标
，你看柯文哲，他也被常常被他自己打，啊，他讲了一些东西去碰中央，结果弄到后面他自己也是做不好啊。
嗯，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常常被骂，就是因为这样 啊你就常常一直丢回力标打到自己，你要怪谁嘞？
嗯，
好，我们最主要也不是说是要来挑这个战啊，不是，啊，我们要不是要把这个战火挑起来？对，
应该是说大家不要再 focus 在谢志伟怎么处理吴品瑜老师的情绪如何？
嗯。
啊，结果后来他要帮助那些学生
呢，那些学生们呢，
嗯，
对啊，能怎么做该怎么做应该就要赶快去做，
嗯，
然后把这些事情的方法公开公告出来，
嗯，
而且再来就是告诉大家，很多时候，哦，你都会在那种侨界或者是留学生界甚至是那种出去外面工作的人来托人里面，他会有一句话就是啊，就只有自己人会欺负自己，
嗯，
这是真的。
然后就是会有这种人，哦，他们很爱拉关系，然后靠关系拿到资源跟补助，然后在那边为非作歹，
嗯，
国外也好国内也好，
那个，
都
有。
有
一部很经典的片啊，
今天有电影介绍吗？
好， 我来介绍，
嗯，
新宿事件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对，
那个
秦沛就是那个很坏
的
老那个老华侨啊，
对啊，成龙演的那个嘛，
对啊
对啊，
我已经忘，我好像有看过
吴彦祖
好久了。
吴彦祖喜欢
是警察，是吗？
啊，
谁？
祖宗职人
啊？对对对对，
是
警
察。
Tito， 我大学的时候学过一些中文。新宿事件就是一样啊，他就是在讲说那些中国人，但他们虽然是非法移民啊，对，但是他们过去那边也受到很多老华侨的欺负啊，
嗯，
所以他们没办法，就只能自己自主一个。
互助会啊，
帮
派，啊，
帮派。那个吴彦祖要去追那个秦沛的女儿，还一直被阻止，然后一直被骂，还揍他什么的。就弄到后面，他们压起来之后，他们整个崛起之后，哎，那些老华侨全部都拜，还是过去拜托成龙那些的，
嗯，
对吧？我不知道是华人比较容易这样，还是
好像都会。
其实我一直觉得，不管是哪个国籍的人，
都会。你知道外面，你到外面，大家为了保护自己，自然会形成一股势力啊。
嗯，
像我家高雄冈山比较多工业区，螺丝工厂，我们家附近那些外劳就很明显，就会有那种越南帮、泰国帮、马来西亚帮啊，
嗯，
他们就自己会在一起。然后因为派遣公司他不会，他就随机派国籍人力嘛，他只要人力，他哪管你国籍？
嗯，
一来，
欸，马来西亚的自然会去马来西亚帮报道，泰国的就去泰国帮报道，对啊，
可他们是正，
但他们进去会不会遭到欺负？谁知道？不知道、啊
哦，也不知道他們
到底正不正派，就要看那个帮的 leader 是不是好人啊？
嗯，
他或许进去，他就是来工资大家再交三分之一上来，
嗯，
啊，成立那个帮只是为了压榨，他不可能去压榨马来西亚人嘛，
嗯，
基本上语言就不通，所以他只能欺负自己人了、啊，
嗯，
对啊。
好，所以现在目前的风向是就是在吵架，
对
对，
但真的很多人都忽略了，
尤其很多人有很多人一直在骂吴品妤，说就是他无限上纲啊，就是说什么你这样的要求就是要台湾去台湾的司法单位去德国抓人干嘛干嘛，
我觉得这句话有点滑坡啦，
扯什么治外法权的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这都是模糊焦点，因为重点并不在这，他的诉求也不是要台湾的单位去抓人，
對，
而是希望他们可以
多做些什么事，
对，协助跟帮忙，然后怎么样看怎么样去调查这件事情，或是怎么样把这个人绳之于法之类的、
嗯，
对，
也不要说对啊，甚至于法、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法律都是 无罪推定嘛。
OK，
对啊，
嗯、
我搞不好借由这些调查还他清白不等啊。
对啊，
而且这件事情难办就难办在这个王副主任他有德国国籍，
嗯，
然后刚才有提到一个治外法权，治外法权很妙，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有去看过什么八国联军啊，或者什么四行仓库的电影，就会有看到一幕，就是国军退到法租界、英租界之后，日本就不能再打。为什么？那是英国、法国的领地。
嗯，
换言之，今天所谓的治外法权，就只有在台湾、法国、德国大使馆内。所以今天，如果这个王副主任是德国大使馆里面的人，
嗯，
就可以抓。
嗯，
立刻大使馆的驻卫警可以把他扣起来，然后就送回台湾了、
嗯。
但偏偏他是德国人，在大使馆外，
台湾没有大使馆在德国吧？
办事处嘛，
办
事
处，
办事处一样有那个啊，
也可以吗？
它上面就插中华民国国旗啊，所以那一块
小，它算官方组织吗？
办事处算啊，
算吗？
官对官、
啊。那我提供一个方法，你们尽可能的去骗王志宏喝醉酒还是怎么样，然后
丢进去
带过办事处，我们就可以办他。这就是境外法权，
对，就是属地办事处大使馆是属地
啊，
他们让我们。暂时可以使用的那块地
啊啊啊啊！
对，所以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电影情节，什么逃进去美国大使馆就不能开枪，
听夜路石苦长知识啊！
里面可以，里面可以有美军驻军在里面
啊，
对，但是他们美军不能穿着军服走出来外面，
对，
你就是非法入侵他国，
对，
就直接是国对国开战，
而且是军权，
对
对
对。然后所谓驻外的法，还有一种就是互相引渡条约。就是我跟你司法互助合作，
嗯，
但是谁抓人？
还是在地？
在地抓，在地优先、
嗯。
抓了之后，我们的人只能到机场，接那个人回来。
嗯，
要像成龙那种可以到，就是我是香港红酒警察，然后到美国去、法国去抓人，然后还变成 FBI， 你就很难呐、啊，通常很难、啊。你是什么咖？
不会啊，那个中国国安法现在打算就是。
哦、
整个宇宙都是啊，
我大宇宙，他是宇宙警察，
大中华宇宙。
对，
好了，非常的沉重啊，但是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些的
思考，
然后一些知识哦。我们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就这么快就落幕，
希望被性侵的女孩正义都可以伸张。
对
是，
虽然我知道很困难，
嗯、
对，但
这个真的太困难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嘛。性侵这种很难界定，除非你真的有实体证据，不然你看我就说你性侵，或我看他我就性侵人。日本就有一部电影是在演这个电车失案，然后他因为不小心的碰撞被关了一辈子。
嗯，
所以日本还因为这种事件，好像有重新再订性侵害防治法的一些细则条文。
嗯，
所以真的是难度很高啊，但是我希望被欺负的人都可以获得正义。
嗯。好，这边是夜路石窟案内所，我是阿 Kira，
我是 Tommy，
我是 Soso，
我是阿翔，
很沉重的一周年纪念，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欢迎来翘哦，
你这样好危险。